我们继续，咱们彼得前书的学习啊。那么，前面我们从第三节啊到第七节，那么我们把这个福音啊，还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这个新约的过程里边，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啊，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像炼金子一样啊，把这个杂质炼出去啊。当然，这个金子它不能成长，是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在真道里，这个。要成长成熟，然后呢，那个旧的生命，那个蛮有私欲的啊，那个败坏的生命，这个从老亚当来的那个，要慢慢的把它钉十字架，叫它死去，叫炼净。那么这个过程呢，是百般的试炼啊，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个。彼得啊，在后边的经文当中，他把这个也描述为一场征战。他说：“这个征战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成熟，新生命的成长成熟啊，旧生命的渐渐死去啊。一个得力的兵器就是受苦的心智，那么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在世的时候，那么为。”持守，神，他自己的生命，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保持他自己这个圣洁，啊，不犯罪。那么，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受苦的心智。那么，很多时候咱们不愿意忍受这个苦难，啊。因此呢，我们常常就妥协了，对吧？有些人就是，用玩笑式的方法呢来调侃啊，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啊，嘴巴上自己呢说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实际上呢，我们常常就从十字架上又跑下来了，对吧？我们在世界里边活得又风生水起了，对吧？我们又向我们的肉体，向着世界又妥协了。我们的得胜也往往不是一刀切啊，我们也是从这种软弱渐渐的走向刚强。这生命呢，它有一个更新改变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得胜，那必须先有一个心智，对吧？我们顺服主。然后进入到这个摆脱失败、进入得胜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它并不是一个一刀切啊。我们一信主了，我们就立刻就得胜了。大部分的情况，我相信不是这样，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啊，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有了这样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使徒继续告诉我们啊，说我们。这个这里所说的你们，那么我们也可以换成只是你我是吧？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却是爱他啊。这里也可以说，我们爱他，虽然还没见过他啊。我们爱他，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他啊。所以他这里这个倒装句啊，我们虽然没有这个见过他，却是爱他，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正面的话正过来说啊，就是我们是爱他的。虽然还没见他的面，这个，那么我们爱他是因着认识他啊，因着相信他，因为了解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这美好的圣功啊，这个他的美好的旨意，那我们经历了啊，圣灵借着真道，借着教会，在我们的身上所做成的，我们尝过甜恩的滋味了。啊，我们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们爱他。这个爱他， 它就必然产生爱的结果，对吧？我们很多事情啊，它背后都有一个动力。那么，当我们有爱主的时候，成为我们人生动力的时候，它必然就会产生因为这份爱而表达出来的那种现象。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衡量一下，我们的内心里边真的是有爱主的心吗？是吧？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满足呢？啊，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花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正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到底爱什么，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目标，啊，这个正像主说的啊，这个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啊，其实这个话呢，我觉得啊，因为像英文啊，它常常是和我们是反着说的。那么希伯来语更是啊，它连字写都是朝我们跟我们是反着写的，对吧？所以这句话呢，应该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物就在哪里啊，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投资，对吧？那当然反过来也成立啊，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投资啊？因为我们的心在那里，对吧？所以呢，我们爱主，对吧？我们的这个资源就会往我们爱的方向上去流淌啊。就像你爱孩子，你就会为他着想，你为他花钱，你为他花时间，是吧？你为他牺牲，做出很多牺牲，啊，为了满足他，是吧？为了他的好处，你牺牲自己，这是必然的，要不然你怎么体现你的爱呢？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爱他，虽然没有见过，那我们真的爱他吗？啊，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各方面的资源是不是集中在他那里？然后如今虽然还没有看见，对吧？这个没有看见是没有看见最后显于我们的那个救恩还没来，是吧？然而我们因着信他，啊，我们因着信他。或者说是因着我们与他的这个进入到与他的这个关系的系统里边去，啊，就有无法形容的啊，说不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的，是蛮有荣光的，啊，我们是有大大的喜乐，啊，这个喜乐是在这个百般试炼中忧愁的同时所存在的。所以这个忧愁啊，它不是纯粹的啊。其实喜乐比忧愁更大。那就像我们读书，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对吧？但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边呢，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满足感，对吧？当我们有了新，明白了很多道理，学到了新的知识的时候，那么。虽然我们付出了代价，虽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可是呢，他得来的收获是很大的，是吧？这个就像我们去钓鱼，对吧？这你钓鱼的时候，很辛苦的，对吧？你要到海边顶风，对吧？这个在那里边，在海里边船上摇来摇去，对吧？很辛苦的，连饭也没得吃，是吧？哎，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人如果只看到辛苦，你为什么还去钓鱼啊？对吧？那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有盼望，有喜乐，是吧？你那个钓鱼的那个鱼上鱼的那一会儿，你是非常满足的，所以呢，那个苦啊也就不觉得苦了，对吧？它里边是有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随基督更是这个样子，对吧？虽然我们人身处世界，虽然我们这个钉死肉体，虽然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被真理约束，感觉不太好。但是，因为我们心存盼望，对吧？因为我们尝过主恩，因为我们走过这个历程以后，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了这中间，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的显现，对吧？是我们得到了这里边生命成熟的那种内心的满足。 所以在这里边就说呢，说这个东西啊说不清楚，是吧？超乎语言所能形容的，是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感受得到的，对吧？是蛮有荣耀的，啊，蛮有光明的，是吧？是带有尊贵性的，然后就是内心里边是喜乐的，并且知道你们的信心啊，其实这个得着啊，这个你们这个信仰或者说是这个信的果效啊，就是这个信啊，我们进入到这个与他的关系里边，接受他，跟从他，对吧？信靠他。对吧？相信他，仰望他，对吧？这个顺从他，那么这一切在这个包含在这个信里边，那么他最后就产生果效了，那就是我们的灵魂最终会到他那里去啊！我们的灵魂最终要得救。接下来啊，就论到这个。我们的灵魂的得救，啊，就是这个，当然神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是吧？这个肉体呢，不管我们是信还是不信，是吧？这个肉体总要衰残，最后要死亡，是吧？我们要得救，不是指的我们的肉体，而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是吧？那么说到这个灵魂啊，那些预先。啊，这个说你们要得恩典的那些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和查考过，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得这些确据啊，它是我们是有基础的，就是早在这个其实上千年以前，甚至于几千年以前，是吧？那些。事先被神所拣选的那些先知们，对吧？神的仆人们，那么他们寻求，他们查考，他们考验，对吧？最后呢，他们明白，对吧？就像亚伯拉罕啊，像大卫，对吧？像众先知，对吧？像耶利米啊，这些人，像摩西，对吧？那么，这个他们呢就查考，查考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心里边的基督的灵，就是受膏者的灵。这灵在创世以先，神的儿子，这灵历时历代感动众先知，对吧？最终这灵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就是受膏者。所谓的受膏者，就是神所拣选的，啊，就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的灵。这灵是说话的，这灵是活的，这灵是可以被寻见的，对吧？这灵是可以跟我们有个人性的，生命意念里边的互动关系。他会用。他自己所拣选的方式，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跟这些寻求他的人来互动沟通，那么就可以使他们事先明白了，所以他们把上帝的把这个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启示记录下来，那就是我们旧约的众先知所写下来的文字。对吧？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留下文字，但是神借着摩西记录下来，其实他们心里边明白的，他们心里边知道。那么，正像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说，将来你的那个后裔要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所以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所以当然他知道神的这一个应许不是在他这一代人的时候能够实现，甚至于几代人都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值得遥远的 未来的一个上帝的计划的蓝图。那么，不过他是这个计划里边的那个开始的那一个人，对吧？所以他心里明白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他们要查考啊，然后就预先证明了基督要受苦，要受难。那么后来得荣耀，那众先知啊，像特别是先知以赛亚，对吧？这个在53章里边，那明确的记录了基督是赎罪祭，他要受苦，对吧？那么最后他要得荣耀啊，他要看见自己的后裔啊，这个然后他的福音啊要传遍地极，对吧？等等等等啊，这个先知们都查考，并且看明，啊，是指的是什么时候？当然，这个什么时候不一定是指的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指的在旧约结束啊，新约再来的时候，对吧？所以他的这个时候呢，是用现象来描述，而不是用具体的年月日，啊，所以到那日会怎么样，就是。出现了这些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了，对吧？那么整个在这个旧约的先知里边，上帝借着不同的先知啊，这个把不同角度的信息记录下来。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明白了，得了启示了啊，他们知道所传讲的这一切的事儿呢，不是在他们啊那个时候不是为他们自己，当然也是为他们，对吧？他们也是因着信这个而得救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啊的成就不是在他那个时代，是在更遥远的未来，对吧？那么这些事情呢，是为了我们，是为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人啊要成就的。那么这是指的旧约的那些先知们啊。那么现在呢？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么这里所说的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啊，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指的是谁呀？弟兄姊妹，指的是谁呀？靠着从天上拆啊，
彼得，
哎，就他自己，是吧？所以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就现在就是他写信的这个时候，对吧？就是指的众使徒，是吧？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那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充满在使徒的生命里头，啊，是靠着这个。然后呢，把福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把他神在主耶稣里边所做成的，对于我们的这个恩典的福音。那么这些呢，旧约的时候，这些众先知们，他们详细的查考神所拣选的，神所高立的，是吧？将来要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神子，对吧？他的灵在内心里边，因着信与神的互动中间，他们得知，所以他们行割礼啊，就是延续他们这个盼望，是吧？将来有一天，就在这些受割礼的人当中，那么基督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神所高立的受膏者要出现，地上的万民，也就是说，不是为他们，乃是为我们，对吧？都要因他得福。当然，他们自己也要在基督里一同得福，对吧？他们是在之前事先支取基督的恩典，那我们是成就了之后，我们直接领受神的恩典了。所以，彼得就自称自己啊，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我们的这些人，给我们的人。 是他自己啊，所以他现在就把这些事儿呢就报告给我们了。那么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天使啊，包括正面的天使，也包括反面的天使。神的工作，天使在这个过程里边有执行的，有反叛的，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成就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撒旦魔鬼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把自己就败坏了，对吧？所以他们也要明白，也要了解，要认识，哦，原来神的工作是这样计划的，是这样做成的。作为我们啊，远在东方的外邦人，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同族的人，也是大大的拜偶像，对吧？抵挡神，犯罪堕落，对吧？这个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也是杀人流血不断，贪婪、自私、狡诈，对吧？以至于现在我们可以，食品造假，是吧？这个民族罪恶深重。然而，在我们中间仍然有这样一批人，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他们在神面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回应。这批人也蒙了恩，其中就包括你，也包括我。不是因为我们做人多么好，神怜悯了我们，我们只是做出了正常的反应而已。所以，愿我们正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把颂赞归给他；长存寻求的心，明白他的旨意。长存着信来遵守，是吧？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啊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被操练、被炼净，那么最终呢，是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美好的旨意成就了。那么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行完这个世上的路程啊，在行完新约的这个历程啊，我们能够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啊，称赞说好是吧？这个得着荣耀，把冠冕啊，就像这个运动员跑到最后啊，把这花冠戴在我们头上，然后他会把尊贵，把他的权柄，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来分享他的荣耀和尊贵。所以呢，我们就有耐心，对吧？这个我们爱他、寻求他、跟从他、忍耐、坚持。好，到12节，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在世上这一切的试验也好，试炼也好，不是每次都得胜。那如果没有得胜的，我们怎么去交账呢？我们，我们不是要交账吗？那到时候，是跟我们的罪无关，跟得救有关，可是我们还是需要交账，是吗？
是的，也不是，这个交账，其实它是最后的一个，我认为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假如说啊，我们是一个学生，那么我们在最后毕业之前，我们可能经历过无数次的考试，对吧？ 那么在这些考试的过程里边，我们有的做对了，有的做错了。那么最后我们交账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的总的考试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那是我们交账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必要为过去我们考试做错了几个题，到了那个地方再去追究我们过去做过做几个题，它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它不可能是，没有软弱，没有跌倒，完全一帆风顺的，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小孩学走路，他总有摔倒的时候，是吧？那么关键的不是他中间的摔倒，而是他摔倒了，他站起来继续走，最后呢，他终于能走路了。那么他能走路的这个结果，是我们教他学走路的这个目的。那么他在这个中间完全不摔倒，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对吗？所以最后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再去，他说与罪恶无关的意思，就是我们再去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操练的过程里边，就像我最近咱们教会里边不是买了乒乓球案子吗？那么你打乒乓球，这个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不是你每一拍都打到案子上去了，那很多时候你都打出界了，对吧？或者接不住球了。那么你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吗？关键是你的这个打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水平是不是在提高啊？啊，路子是不是走得正啊？对吧？那么你不可能说你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你完全不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整体的失败不行啊，所以这个启示录里边一直提到说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这个得胜的不是指的你过程当中没有跌倒、没有失败，而是你在整体上没有放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只要我们在整体上没有放弃，我们坚持走下去，就是走到底的人就是得胜，忍耐到底就得胜了。撒旦魔鬼，他要的不是你一时的软弱、跌倒、失败，他是让你彻底的放弃跟随基督的路，对吧？重新走回到世界里边去。基督所要的也不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完全没有错，啊，完全没有软弱、跌倒的可能，而是我们在整体的方向上，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站起来，不断的仰望他的怜悯。但是这个方向一直是跟随他走到底，坚持走到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啊，就是今天虽然我们有软弱跌倒，当然这个软弱跌倒呢，我们也要看是怎么个软弱跌倒法。如果我们是根本不在乎，是吧？故意的，或者说是我们就是享受这种背叛上帝、这个放纵情欲的这种生活，对吧？那么这个呢就危险了，是吧？如果我们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而我们这个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是吧？我相信这正是主耶稣做我们中保，保护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而软弱跌倒，最终我们被抛弃的这种状况。状态。
好，谢谢，感谢主。
感谢主。所以，我们整体的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走过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对吧？如果我们的生命有软弱，对吧？那么这是成长过程，它是渐渐的成长，它不是一下子成长起来的嘛。那必然有软弱，是吧？这个有跌倒，有失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大方向，我们努力，我们有没有放弃了，是吧？从在基督里的这个关系出去了，是吧？我们不再跟随基督，不再属于基督，那就完了，对吧？但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坚持，是吧？顺服他，跟从他。那我们就会从 失败走向得胜，对吧？然后我们从小的得胜走向大的得胜，对吧？一直跟随到底，那么最后这个结果，所以炼净它也不是一下子就炼干净的嘛，对吧？为什么要百般试炼啊？就是这个是练这个的，那个是练那个的。我们身里边很多很多的杂质，是吧？那么从各个方面要千锤百炼，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原因。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啊？对这段经文的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个段落了啊。那么下边呢，就是结论。我们说一下啊，但是我们不往下讲了。那么前边所提到的啊，我们有重生啊，我们有了盼望，那我们这个有了得基业的把握。那么如今呢，我们在百般试炼中，暂时的忧愁。那么我们明白为什么要暂时忧愁，是吧？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要把它炼净，对吧？那么目的不在乎这个过程，是这个过程要引到一个得称赞、得荣耀、得尊贵的那个结果，对吧？所以呢，我们虽然暂时在这个试炼中啊，这个忧愁，其实同时呢，我们也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爱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虽然是苦的。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到，从过去的先知到今天的使徒，都详细的、准确的，这个把这些事告诉我们。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在这里瞎猜。那么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而是神早就借着众多的先知来为着同一个真理来做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有依据的，是有根基的，是有把握的，是吧？这个说是就连天上的使者啊，也要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情，也愿我们的内心也详细的查看，这样呢，就使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稳固的跟随主前行。这样，哎，就要约束我们的心啊，这个约束我们的心，用什么约束呢？就是用他的真理的道。是我们要受约束，所以自由，因为基督来是让我们自由的。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所以尊贵啊，这个高尚的品格，那也不是这个随便就想想就有了的，甚至于不是光学习点知识就得到的。那是要经过操练的，啊，千锤百炼，最后才能得到结果。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原理性的东西。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就知道这道路大概的要怎样走，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我们要如何配合。所以呢，表达出来的就是，是我们的内心要在他的真道上被约束，啊，然后谨慎自守，而不是大大咧咧、随随便便，要谨慎守住自己，对吧？然后专心仰望，这个而不是东张西望，要专心仰望。然后我们做顺命的儿女，而不是悖逆的儿女。 人的本性里边，包括我们看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人的生命里边的悖逆是非常可悲的，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要用信来钉死我们里边的悖逆，好使我们做顺命的儿女。我们顺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顺命就是蒙福的。那么这个世界啊。咱们讲了一红一绿，这个红，它就是造反，对吧？从法国革命等等这些啊，就造反；而绿就强调顺命。那么为什么呢？对吧？不是，要么都造反，要么都顺命，对吧？造反是因为曾经欧洲的信仰是对的，啊，所以呢。撒旦叫你造反，啊，所以在欧洲、在美国、像在澳大利亚，曾经基督文化里边的这些，借着民主、人权，啊，借着科学，使人骄傲自大。然后呢，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要上帝。所以造反，反叛，这个什么男人啊，天生的我是男人，我非要反叛，我要做女人，是吧？就反叛，鼓励反叛。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西方整个文化社会的基因啊，这个根基就在这里。然后这个律啊，就是这个伊斯兰，因为他信仰是错的，是吧？撒旦已经做了他们的这个宗教的头了，所以呢，他要求你顺服，要求你听话。你现在看到世界上所谓的专制国家，啊，这个强权统治。那他的信仰一定是错的，头是错的。凡是讲民主的地方，对吧？放纵自我的地方，造反的地方，那就是他原本是对的，现在要反叛他。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里边，他这些本质的东西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做顺命的儿女啊，是怎么回事啊？世界为什么是悖逆的啊？那么因为穆斯林啊，这个名字就是顺命啊。但是他，我们知道他顺命其实就是造反，是吧？因为他们信的对象不对，所以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放纵这个私欲啊，放纵私欲其实就是对上帝的反叛。那招你们既是神圣的、圣洁的啊，the Holy One 啊，然后你们在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就目的，啊，咱们这个核心句啊，是为要让我们得着神圣的，像神那样神圣的生命，啊，这个彼得后书叫我们这一切啊，最后就是为要叫我们得着这生命。只有当我们圣洁的时候，属神啊，操练我们的生命，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那么。前面所说的基督显现的时候，称赞、荣耀和尊贵，就是从我们的圣洁里边来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这个彼得前书的查经，我们就先到这里。这个由哪一位肢体先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牧师，我来吧。
感谢主。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哎呀，你的道真是良刃的剑。把我们的心刺入剖开，心思意念都能辨明，灵与魂都能刺入剖开。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蒙光照。哎呀，在你的话语光中，再一次向你回转。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付的代价，谢谢你的慈爱信实可靠。借着你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让我们看见你守约是慈爱，你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以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我们若不认你，你也必离弃我们。但是主，我们不敢离弃你， 我们在肉身中叹息劳苦，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谢谢，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乃是因为你宝血的功效。主啊，谢谢你，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靠着宝血，我们在你面前哪一个？哎呀，能够坦然无惧，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主啊，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失败，按着得救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但是我们今天还得，有人把你的圣言教导我们，在你的圣言中，主啊，我们蒙了光照，在你的圣言当中，我们不断的向你回转。恩主，我们谢谢你。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盼望在乎你。但愿主你来的那日，我们仍然是靠你。你必亲自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工作，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谢谢你，除去我们里面的担忧惧怕，只要不离开你，主你就不会离开我们。谢谢恩主，谢谢你的话的安慰，谢谢你的话的帮助，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真是撒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气愤愤地下在地上与你的儿女征战。主啊，谢谢你加给我们力量，抬起头来仰望你。撒旦永远是失败的，世界的王永远是失败的，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的得胜是你儿女的得胜。我们有何等的盼望？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安慰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姊妹那样，哎呀，有担忧，因为我们常常的软弱失败。但是，主，你借着今天牧师讲解，主要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谢谢你，主，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继续的施恩，带领教会前面一切的侍奉。今天正是拯救的时候，悦纳的日子，我们还有这样宝贵的机会，按时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主啊，我们若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在以色列的恩典上，让我们看见实实在在你是实在，是一个慈爱、信实、可靠的神。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你已经将这些事告诉我们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不要怕，只要信。谢谢我的恩主，谢谢恩主。哎呀，今天能够借着牧师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详细的讲解。即或聚会会结束，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的工作不要结束让我们回味道绝让我们时刻用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恩主，你也祝福牧师。哎呀，今天实实在在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牧师也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你背负他一切的重担子，保护他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我们中间也有许许多多有病的肢体哈，也有许许多多真是软弱灰心的弟兄姐妹。主啊，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愿意你借着你的自己宝贵的话语，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中间做工，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谢谢恩主，愿你听见我们的祷告。小孩子一点点软弱、残缺、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